欢迎收听四眼哪吒，我是终于换了新工作的康酱，
我是最近已经没有时间摸鱼的万能。
对，那咱们先跟听众朋友们道个歉，
我们错了
但是呢也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同步一下，
我们入住汽水了，这件事让康酱来讲讲，因为两年前任命的 BD 他终于上线了。
嗯，然后我就长话短说讲讲这件事情，是因为前不久我刷微博的时候呢，发现汽水的微博他艾特我了，然后我点进去一看，是他们推荐了我们的节目，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都没有入驻过汽水 APP， 于是我就私信要了他们运营的那个微信，问了一些关于平台运营的相关问题和对主播的扶持，不得不说他们的运营做的确实很好，所以我们最终决定正式入驻汽水，并且我们已经认领了节目了，而且也认证了，大家现在应该是可以在汽水订阅我们的四眼哪吒了。
感谢姐百忙之中抽时间搞副业。
哎，彼此彼此，姐也没逼我清闲到哪里去。
确实，那我们这期就先来说说拖更的这段时间我们在做啥，以及今年关于我们的节目的一些打算，还有我们个人的一些打算。嗯，
好。
那就我来讲一下吧。首先我们今年大概准备每个月更新两期，虽然去年好像也是这个频率，但去年我们实际上奔着是每个月三期去的，只是说后来好像确实做不到就是保守两期。对，然后今年我们会把每期控制在40分钟到一个小时，然后大概率会在周二周三发布。啊，对，具体还是要看我能不能想得起来。嗯，第二，今年的一个大动作是我们可能会考虑分别和自己的朋友来录节目，然后这些节目依然会作为四眼哪吒的一部分。嗯，因为这段时间我俩的时间太难合得上了，就前两天上周我们打了一个15分钟的微信电话，由于太久没有说话就感到很生分，彼此说话的感觉十分客气，等下康酱会展开讲讲。
太苦了这段日子过的，
就是如果我们找各自的朋友来录的话，时间上会比较好协调，可能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录，或者是我们偷偷的在划水的时间就能录了，录制起来也比较方便，
而且音质应该会比现在要好很多。
那么接下来就先让康酱讲讲他入职一个月的感受吧。好吧，我们的本期节目现在正式开始。
哎，嘤嘤嘤，太惨了。嗯，但是和大家先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俺终于换了新工作了。本期的标题或许可以是我为何宁愿放弃现公司股份也要去大厂卷。
那你快讲讲吧。
嗯嗯，然后本人现在已经在世界500强的企业上班了，但是在世界500强企业上班真的很不容易，也没有时间摸鱼了。从我2月10号入职到现在，已经入职了，已经正式工作了三十天，对，一个月，我已经攒了3天调休假了，可见我多么努力的在工作，几乎过上了单休的生活，对，然后也过上了早十晚十的生活，然后在今天上秤称了一下，入职这30天瘦了有6-7斤吧，就是因祸得福，我谢谢新公司。
哎，确实哎。你昨天给我发你剪那个刘海的照片，虽然戴着口罩，但是看起来你的脸好像比之前小了一点感觉。
好的，我会继续努力的。嗯，辣妹计划，辣妹计划。而且我瘦真的不是因为我有意的，也不就是我瘦不是说我不吃饭啊，我只是有意的控制了一下饮食，就是吃8分饱，然后尽量是吃食堂的饭，吃食堂的菜多一点，少吃点主食。加上真的很忙，就是自然的瘦了好几斤。不过我们领导说我们只是暂时的忙，等忙过了这2个月的那个新品发布会以后呢，日常的情况下就是7-8点下班了。我希望他说到做到，因为我要有我的私生活。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一个月虽然上班过得很忙碌，但是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吧。因为来之前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担心，就是大厂会有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现象，就是你的工作内容会越做越窄，导致你可能只能在这个岗位上当一个螺丝钉。但是没想到来了以后，我还是接触到了很多之前都没有做过的工作，然后呢就是也很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这里要着重说一说就是发布会直播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一个人是负责了我们的 B 站、抖音、视频号3个平台的直播工作。发布会前两天是根本焦虑的睡不着，因为基本上我是1点才回家，2点多才睡着，早上7点多就醒了， 就是还好最终的结果是发布会一切顺利，我人差点没了，因为我之前从来没做过这个工作，所以我的神经超级紧绷，我每天睡不着，或者我睡着的时候也在做梦，梦到断网了，你知道吗？对于直播来说没有网真的非常恐怖。
是挺恐怖，听着就很恐怖。
对，就是
懂的都懂，
就会被吓醒。而且还是新品发布会，很重要，不是你日常卖货，也不是你日常的别的直播，就非常焦虑。直到直播完了以后，我的心才放下来。那然后因为这个新工作导致我就是非常就是焦虑失眠，因为很有挑战嘛。但是完成以后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就是成就感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会让我上班没那么痛苦。然后我那个昨天去剪头的时候呢，我跟理发师说我最近这个熬夜熬的感觉长痘痘了，然后理发师说我感觉你最近春光满面，我说可能是因为换了新工作，虽然累但是生活有了希望。
所以你的理发师是你之前的理发师吗？
对，是我剪了将近两年头的 Tony 老师了吧，我不是在那木北造型办卡了吗？
哦，那还可以，因为我在上海好像除了在我第一个小区里的那个叔叔那里剪过好几次头，我剩下的其他的理发师都不是一个，就没有一个理发师给我剪过第二次头发，因为我觉得上海的理发师水平都挺差的。就是我每次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觉得还不错的理发师，我第二次去那个店他保证走了。
你为什么不加一下理发师的微信呢？因为他只是跳槽了。
我克别人。
他只是跳槽了。
我不知道，我克别人。
他只跳槽了，可能还会干的。
对，他可能去别的店了，但是我也确实没有那个闲工夫，就是他的手艺还没有好到让我可以去别的店找他帮我剪头。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的这个 Tony 老师，他不是说剪的有多好，而是他能听懂我的需求，以及他能尊重我的选择。就是我知道理发师有自己的执念，但是我也非常了解自己的头发发质和脸型，我会要求说这么剪这样剪。就是我每次在剪头的时候，我们是在交流，我觉得特别好。而且你确实是你找一个经常就是帮你理发的人，他能知道你上次是怎么剪的，然后这次还有知道怎么跟你接着剪。因为你经常换的话，他不知道上个理发师是咋剪的。
对，但是我之前那两个理发师确实就是你跟他沟通他能听得懂，所以我才觉得他们剪得好。有的理发师真的就是你给他拿照片看，他说我知道了，但是剪出来就完全不是那样的，就完全是他想咋剪咋给你剪的。
对，就是对于一个剪理发师来说，他能听话是非常好的品质。然后就是这样的话，你剪出一个就是好的发型来说，就你也很高兴，理发师也很高兴，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剪出一个好看头，然后你能愿意发朋友圈，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很有成就感的。
他找错对象了，我不会发朋友圈。但是确实前几天我还在和同事讨论，就是说上班的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是会把上班叫做上班，因为我觉得工作本质是快乐的，因为我理解的工作是你产出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上班的话实际上它就掺杂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就所以对我来说工作它本身应该是快乐的，但是上班就未必。我最近上班就是比较难受的状态，但实际上这周过去了之后我就觉得还好。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公司不是贼爱开会吗？我们周五开了一个会，然后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很严厉的上海男人，他在这个会上讲了一些让人觉得很燃的东西，然后我突然觉得这个班上着有点意思了。
确实，所以你现在不摸鱼了难受吗？
难受呀，真的全是会。就是之前你知道我觉得在这个公司可好可好摸鱼了，然后你翘班啥的也贼方便，除了他的位置有点远之外，其他的就是你想干啥都能干啥。在你没有会的情况下，因为你知道超级爱开会的公司到什么程度，我在上周上了五天的班，我有十个会，就是连我这样人微言轻的人都可以有十个会。你就想我每天上八个小时班，可能有3到4个小时在开会，就真的很难受。就事儿超级多。
所以我有个问题， 就是你们每天就上8小时班，开4个小时会，这意味着你们每天干活就干4个小时呗？
不是啊，开完会，开会占了你的工作时间，所以你才要加班啊。
哦，所以你们还是会加班的是吗？
对啊，我不是一直最近都是8点左右下班吗？
就大家先把会开完，开完会再干活，剩下的时间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走。
开会是给你分配活的，所以不能不开会。
啊，你不能提前分好吗？或者你们就没有一个什么表格这种东西可以？
不能。有的时候这个会就是讨论你要干什么活和你有什么新的活的，
就是当场定工作。
对，他有的时候可能是突然有一个项目立项了，所以你就有，如果你是跟这个项目相关的人，那么你就有新的活了。
哦，那这么说的话啊，可能我没有经历吧，因为我去的时候就已经项目已经在执行期了，我觉得在立项的时候估计我们那也会开这个会吧，但我们这个项目的周期已经非常长了，就现在还没完呢，或许吧。但是我能感受到你最近工作真的很累，从我给你发消息，你都一天总结式回复或者一天都没来得及回复，我就知道你的工作会很忙。而且像你这种比较自闭的人，我都担心你的情绪崩溃，我特别害怕你 emo。 你上次 emo 的时候还是在一条的时候，
好像是，就是我待的时间长的公司早晚有一天会让我 emo 应该。
而且你 emo 很明显的一个点就是不再回微信。
对，包括我 emo 的时候，我在现实生活中都不说话，可能，对，就是我整个一天垮起个屁脸，然后上完班走了，就是这样的，基本上。
嗯，你就是我觉得他好勇敢的那种同事。
那可说呢，我就是这个怼人小霸王。
嗯，但行，现在忙了，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天道好轮回，就是以前摸过的鱼，现在都要还回来。
对，因为我知道我之前摸鱼摸的有多狠，我的工作，我到某一个时间段，那个工作量就会有多大。
展开讲讲吧。
我之前和豆豆猪说嘛，就是如果3、4月找不着我的话，应该就是死了。
未免有点太夸张了。
就是因为不是要到那个露营季了嘛，就是3、4月份的上新量极大，就是说起来是十几个 SPU， 你可能听着不觉得多，但是这十几个 SPU 拆出来是20几个，将近30个 SKU， 然后你要把这些东西都去拍摄，我们不是这周刚拍摄完嘛，然后就。虽然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也很辛苦。对，而且这些产品全都是一天上线的，所以你相关的内容也没法提前准备，你只能说提前规划，但是最后的图你还是要等拍摄出来，你拿到图之后才能堆在一起。
这个你倒是提前和我说了，你说3月是你的出差月，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分2批上线呢？就为什么一定要同一批次？
不是，因为就简单来说，我们有一批是给露营新手，或者是说你想在公园里露营的人准备的，另外一批装备就是给那些他们可能会对露营稍微有点了解，然后他们需要一些更硬核更专业的装备的那些用户准备的，所以实际上它是2批东西，只是说第一批的东西已经很多了，第二批的东西更多。
哦，那就是你们可能你们的工作性质要根据这个季节来安排上线。像我们的话，我们是根据友商，就是友商什么时候发，我们有什么时候发，因为我们要抢首发。
哦，
而且就是如果你现在不发的话，你就会过季，因为它里面比如说芯片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硬件的东西，你要现在不发，你不能说你是首发这个了，你就是可能是后面才发的了，然后这个东西今年不发，明年这个芯片就过期了，可能会有新的版本出现。但是你还是不错的，你出差啊，起码能，我就每天在清河那儿，真的很痛苦，你也算出去玩了。
对，因为我确实是觉得出差挺好玩的，我最近两次出差我都觉得还不错，而且这是我上了我上了将近4年班里第一次出差吧，就是2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宁波，然后就是因为当时是我们这个等于说是我们这块业务吧， 的四周年，所以是去线下和用户聊天。然后当时我们老板有要去赶第二天的场子，所以后面的那些时间就留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就在那个下了会之后和那些用户聊天，就发现大家对这个企业还是很喜欢很认可的，就会让你觉得你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是有一点意义的。哦，然后对，老板走了之后，虽然我们去的是宁波，想在那边玩玩，但是发现他们那边真的没有啥好玩的。最后，对，就是最后就是那种 找酒吧失败，然后去同事的房间里聊天聊到两点，然后回去睡觉的。然后这次就这周去的是安吉，它就是个村儿。然后呢，这个出差就是真的很忙，一共去了三天，本来是计划去四天的，但是因为预算超级有限，就预算有限到了前面那几，就是第二天的午餐和晚餐都超级难吃。午餐是我打开饭盒，我连看都不想再看第二眼了，我把那个饭放回去了。然后晚餐是整个一桌子大概有十个菜，只有两个菜我能吃的，就这种程度，难吃到这种程度。然后第三天就是最后一天的中午，吃的还可以，有笋，就是我超级喜欢吃笋，因为它是一种我不会做的东西，但是它又是怎么做都很好吃的，所以就很开心，就感觉第三天应该是因为把第四天的预算拉出来了，所以饭都好吃了一点。然后第三天的那个晚上的饭也很好吃，就是基本上一个桌子的菜每一道我都能吃了。就还行，但是咋说呢，拍摄的时候挺晒的，就回来也晒伤了。在第三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就跟阿蒋直接说，哎，万能都晒伤了。阿蒋无动于衷
啊，好直男。
因为阿蒋自己也晒伤了，而且阿蒋不是挺白的那种吗，所以他晒伤看起来就更明显啊。虽然别人说我挺白的，但是阿蒋是真的可白了。阿蒋就是那种你觉得他永远不会黑，对，你觉得他永远不会黑的人啊。但是你知道，就是你晒伤了，其实你脸恢复的会稍微快一点，你最难恢复的是鼻子。
哦，对，
真的很奇怪。阿蒋也是，阿蒋那个鼻子就是这几天看都是晒爆皮的那种，然后我今天早上看，我的鼻子才稍微感觉缓回来了那么一点。而且你知道，我真的是，我就是脸硬怼那个天，我没涂防晒。
那你确实挺厉害。
对，我硬怼。就是啊，我觉得不是，因为你想在外，你想在外边拍摄，然后你想涂防晒了，你的手也贼脏，我不想拿那个脏手往脸上糊了，我觉得我宁可不涂嘛。
那这么说真的很辛苦，还得干力气活。
对，然后你还得干活啥啥的，就是那些露营装备，你说轻也不轻，但是反正就是你就得搬嘛，然后你在那个地方。你可能比如说两个场地之间你来回跑来跑去的，又没有那个推车给你推，你就是真的扛着这个帐篷去那个可能两三百米以外的地方把帐篷给它插那儿这样的。而且就算拉着那个推车，那个推车也很重，你知道吗，最后一天收车的时候，确实我非常体谅阿蒋，阿蒋看起来身体不太好的样子，然后那个我就收最后一车的时候，我们是要上一个斜坡拉到那个咋说呢，等于说我们在 B1 我要上一个斜坡给他拉到一楼甚至是二楼的地方，然后我就直接过去拉那个车了。我去拉那个车的把手的一瞬间，阿蒋说，哈哈，那你拉吧。我说没事的老师。然后他们就在后面扶着，但是我真觉得那个
你是个大小伙子，跟别人不一样，
真的是也没有很重呀，就还好吧。不知道是不是我最近的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的力量涨了，虽然没去健身房，但是感觉好像体能好了一点，那就还行。其实我觉得干这种力气活反而不是让人觉得很痛苦的事情，就是我每天有太多劲儿使不完了，你知道，就是去拍摄的那两天，我完全毫无运动，然后我每天的手环的那个就是仅是运动消耗都已经有1200-1300卡了，就这种程度，就是相当于我早上去上一节绳子课，然后加上我的日常消耗也就是1000多，哦，就很恐怖，没想到。
杭州还没去是不是？
杭州没去，取消了，取消了，是因为我们的产品经理，不是，我们产品经理负责人觉得这个活动办的意义不太明确，所以就暂时取消了。而且其实他取消是对的，不然我们应该也出不去了，上海现在应该已经出不去了，就是啊，我们去安吉的时候有同事都接到流调电话了，然后就有一个反正就是相关部门的人在我们拍摄收车那天找到了我们的其中一个同事让他签字啊，因为他住在那个普陀和宝山的交界，然后在我们走之前他去找那个同事签了字，让他回上海就居家隔离3天。然后你知道我们周二去把样品送回公司的时候，他连楼都没进就直接回去了，因为怕如果他进了楼就会影响到其他人嘛，因为他应该算是密接，也未必，只是说他在的那个区有点危险，所以就没让他上楼啊。结果说不定他可能明天再上一天班就又要居家隔离了，感觉。因为我们刚才有让填那个调查的啥玩意儿，可能是如果太多人不能去上班，说不定可能就要居家了。
蛮辛苦的，听你说嘛，因为别人出差是休闲，你这出差是力气活儿，而且你们最后是住了个3人间是吗？不过还好，你们应该是套间吧？
对，去之前我还在想这个事儿可难受了，因为另外两个女生她们俩不是一个组的吗？就感觉她们俩关系会更好一点，我就是特别不想和这样的人一起住，因为显得我很突兀。所以最开始阿角本来意思是说我可以找一个愿意跟我们一起去拍摄的女生一起住一起去的，他本来问我说要不要让我同桌一起去，但实际上我同桌和我们这条线的关系不大，几乎为零可以这么说，因为他是玩具那条线的，但是我们是户外这条线的嘛，只是说我们这个组很大，这个组包含了3条线，所以就是如果他去是可以的，只是说相关性很小，如万一他领导问起的话其实是不太好交代的，所以他就没去，而且他知道去了得干活，就所有人都知道去了得干活，然后结果发现是个套间还是别墅，然后我自己住了一间就还蛮好的。
我讲一个不能叫趣事，叫一件很无法描述，就是没办法，对，离谱的事件，就是我离职以后还把前同事白老师也带走了，现在就是有一点点，
那你可真有本事，
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对不起前领导。就是事情是这样的，就本来呢是有一个剪辑和我一起入职的，但那个人割了没有来，刚好就有一个剪辑岗，而且之前我们就说过苟富贵勿相忘嘛，然后我说刚好有一个空缺的岗位，就是把它内推过来，而且我不想剪视频，而且我来的时候就说了我就只是做策划不想剪视频，而且他就是懂我，就是在工作中一个优秀的同事就是不一定能和你配合多好，但是他和你很有默契，这会让你的团队工作会更好，所以他是我用了1年的剪辑就很不错，我就内推了，然后非常顺利的通过了面试，然后他大概下周过来给我打工，就本来我是中间有一天是回我原来的公司去吃午饭的，因为离得还蛮近的，但是由于我内推了他，我就没好意思跟前领导说我回去转转，就是因为 因为过于过分了，我不仅走了还带走了人，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我和他是同部门的，以为只是内推，可是我确实是我俩现在在一个公司了。然后就白老师接了 offer 之后我的压力小很多，就刚才我不是我们录之前我也跟你说我最近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吧，就是但是他一来以后我就心会稳一些，就是
你就会觉得稳了，
就是天降，就是他带着光你知道吗，就是身后有佛光，就是他来了之后就是就救命恩人般的存在，就是还挺不错的。主要是他跟我的无论是性格还是工作什么都蛮就是能合得来，而且尤其是做对于做短视频来说的话，编导跟剪辑两个人配合好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而且难得有这种机会可以把前同事也带过来。一开始我还担心我还要和现在的同事还要和剪辑要磨合，但现在我完全不用磨合了，就直接上手，就蛮不错的，我的压力会小很多。然后同事真的非常好，我每天就是在问他什么时候能过来帮他解决他和前公司和现公司的问题，因为之前那个领导就是可能活太多就砍了他一周，他又晚一周入职，就来回这么弄，最终还是结果非常好的，他这周五已经办完手续了。我离百万大 V 的日子不远了，主要是我不想剪视频，我每天剪咱们电台是为爱发电，可是我剪视频就是我不想为了工作剪视频，
没有人想剪没有人想剪。你说起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之前就是刚入职两三个月的时候，我不是申请换电脑吗，我不是要剪视频吗，我那个电脑现在排队四个月了还没到我
啊、哦！我和你一样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我来的时候是我是内容专员嘛，这个岗来的，所以我去领了一个笔记本，他给了我一个是非常老而且内存很小的苹果本，但是我剪视频就发现他
我的还是 Windows，
我剪视频发现他特别卡，但是呢好像说入职以后再换电脑就不太方便，然后我又申请了一个临时的高配的笔记本剪视频，但是发现偶尔还是卡，因为我们录的还挺轻的，就是那个素材可能有一个 G 两个 G 的，还是
大哦，对，应该
还是卡，因为其他的那三个同事他们都是用 Mac 剪。哎，我当时、
哦、他们是台式
的。哎，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我不换了，卡就卡吧。我心里想的就是，我表面说我说我就这样吧，因为我就是也换两就也借了一个了，不太好意思找人了。其实我心里想就是。我这样正好我不用剪视频，以后别人找我就说我电脑带不动，哎，我就不换 Mac， 我就用笔记本。
确实，但是因为我那个视频可能就是他要配合我的内容去做一些产出，所以我还是得剪，而且除了我没有人会剪。
而且姐我真的跟你说说，就不是打广告啊，你用剪映吧真的非常好用，它最近加了很多功能。嗯，
等一下，他是自己的产品吗？
是的，是的，但真的很好用，就是你都不用再花时间去做什么特效，做什么花字边框，里面全都有，就是你做那些动效，里面都直接有，可以直接用。
行吧，再说吧，如果我真的需要的话，我应该会用的，只是我暂时自己的 vlog 也没剪。不是，然后我要接着吐槽这个事情，电脑排队。你知道吗，因为当时他要给我换一个16寸的 Mac， 我就想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太需要16寸的吧，我要一个13寸的就行了。因为我当时给他写的理由就是阿蒋说你要把这个事情说的严重一点，我说那我就说我有设计需求呗，然后那个人还问我说是入职以后才是入职的时候就有的还是说最近新加的，然后我就说一直都有，只是说最近这方面的工作会很多。如果我的电脑还是现在 Windows 的话，我的工作效率就会降低。我觉得这个写的就是条理很清晰，而且就也非常合理嘛，这个理由。如果就按我现在排队排四个月的速度，我这个工作可能都已经堆到明年了。我要是真的，当时我不是在画画吗？要是真的用这个电脑的话，我的工作应该已经堆到明年了。
可是16寸挺好的，16寸剪视频或者画画都方便，只不过拿着不方便。
而且你知道就是最离谱的事情是啥呢，就是我们这边每一个入职的实习生 拿的都是最新的 Mac。
你看真的很过分呢。哎，
设就是设有做图的需求的话拿的都是最新的 Mac， 就是实习生都可以拿到最新的 Mac， 但是我排队四个月我拿不到这个东西。
我也是，我也是。你知道我同事怎么跟我说吗？他说你要想把你的电脑正式换成新版，你就等实习生走，你继承他的电脑。我说这是什么逻辑？我一个正式员工还比不过实习生吗？
对，确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就是在等前面有人离职，然后我拿他的电脑，就是这样的。但是呢，
可是我们库里有新电脑。
对，你知道我们的问题也是这个，我们有新电脑。而且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他许诺的我会拿到新电脑，等于说每个月他有采购的额度，那么前面的人分到新电脑了我就分不到了。而且你知道我上周问的时候他给我的理由是多么的荒谬，他说我们默认新员工是发设备的。我当然知道你新员工要发设备，但是你新员工他就不能发一个稍微不好的设备吗？就不能把好的设备先发给我吗？毕竟我可是11月15号就在排队了，新员工他比我晚来这么长时间，他可以拿到我的新电脑。
对啊，就这个东西非常的不理解，而且
就是这个逻辑本质上就是错误的。而且你也知道你司的实习生他并不会留下，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你稍微分一分，比如说他的岗位什么，新员工也有可能不需要高配电脑的，好吧？
不，而且我觉得他逻辑错误的点就在于，首先他们是实习生，就是实习生拿到一个比我好的电脑，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很过分了。第二是实习生他不会留用，他为什么还要拿一个新的电脑？他就完全可以拿别人离职留下来的那个电脑呀。
而且实习生怎么可以和正式员工的产出比呢？
对呀、啊，你就想，即便他是一个要做图的实习生，但是他的工作量也摆在那儿。实习生，你我都当过实习生，我们知道实习生的工作量是啥样的。实习生用加班吗？请问？
哎，不，我们部门实习生7点要走了，不加班，真不加班。
我觉得除了我在豆果的时候，没有哪个公司实习生会加班的。所以就是到后天，我的这个电脑已经排了5个月了。
啊，还没过来啊，你催一催吧。
哎，等一下，哎，不对，不排到明天。
能不能阿蒋给你发个特批之类的？
阿蒋让我催他，你知道吗？那天阿蒋还问我，你排队有1个月了吗？我说老师，我排队要4个月了已经。阿蒋完全不关心这种事情，阿蒋可能担心，阿蒋可能怕等我们组的那个新来的实习生都拿到麦克了，我还没拿到，面子上过不去，就我的面子上过不去。
我有一点非常难过的事情，我的脸上长痘痘了，不应该呀、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先结个尾吧，我觉得可以了，这期
工作的忧愁让我长痘痘了，好吧。
你说我们这期就简短的到这里吧，因为本来确实没写啥提纲。
这很正常啊，因为工作就是这样的，往往是无常的，就是工作无常，大肠包小肠。我们今天聊到这儿吧，因为确实没写什么稿子，就很水，因为他真的很忙。这期就是和大家交流一下，就是和大家同步一下，我们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最近在干什么。
对，就是没有真的失踪，
就卖卖惨，让大家心体谅一下。我们为什么不更新？不是因为划水，是因为没时间划水。
拜拜。
拜拜。Yeah.